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还是一同来看哈巴谷书第十二节，第二章第十二节，以人血建成，罪孽利益的有祸了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出于万军的耶和华吗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三、十九节，中间从中间看起，看那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，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我们低头在这里简单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，我们把这最后的三个钟头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但愿你吹气在上，你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不止在外面说，也在我们的深处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们曾经给大家看见，就是改革运动的时候，就是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还有茨威里，他们都是16世纪的人物。那么神借着他们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运动，叫做改革运动。所以从此呢，我们知道就脱离了一个中古的欧洲，中古时代的欧洲。那么今天现代的欧洲呢，是从改革运动开始算起的。但是写普通历史的人，西洋史的人又告诉我们说，是从这个文艺复兴开始。那我们已经看过这两个中间的关系。那么为什么在刚好等到尼禄的世界要复活了，那么人重新又回到希罗世界里面所带给人的文化，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有一个反应，借着马丁路德，借着加尔文，借着茨威里，那么果然带来了很重要的改革。那么这么多年来，好像福音的光几乎是看不见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他们果然，这些弟兄们，他们果然得着晨星。所以在伸手不见五指，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，那么我们果然看见了辉光。但是我们说过，改革运动呢，是一面来说是胜利的工作，没有疑问，但另一面呢，的确借重了这个世界上的力量。所以马丁路德他的性命可以保，在各方面你看见说的的确是德国的贵族，那些选侯，那些诸侯，他们啊保护着马丁路德。所以到一个时候，马丁路德觉得他欠他们太多，他有一个梦，他有一个理想，他根据圣经，他知道说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在这个饼和杯的里面。所以他就巴不得，他的祷告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有一个看得见教会里面看不见。那果然神听他的祷告，100年以后，150年以后，果然在德国遍地看见有一把复兴的火，乃是借着一般的，借着马丁路德的后裔，那就是所谓近前派的弟兄们看见了，然后从德国就烧到英国，从英国就烧到德国。所以这实在是胜利的工作，是没有疑问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刚开始被主用的时候，没有疑问他是充满了圣灵，这明显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也混杂着肉体工作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茨威里也好，加尔文也好，我们看见他们所经历的，他们所认识的世界好像有一点的不同，因为他们太成功了。无论在瑞士德语的世界，无论是法语的世界，你看也神使用他。那么因为工作太成功，所以他们就觉得 今年如果整个世界转向的话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的的确确借着福音可以带进黄金时代，借着福音可以带进千禧年，借着福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想想看，过去是教会世界化或者世俗化，现在呢是世界基督教化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那有的人不光不用基督教化，用基督化来说，这是基督化的家庭，这是基督化的社会，这是基督化的国家，这是基督化的世界。这个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日内瓦太成功，所以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世界跟教会还是没有分开。所以我们看见说16世纪是胜利的工作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也掺杂着人的肉体。所以不管在日内瓦是如此，在苏格兰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真的诚实的读历史的话，我们从良心里面说，一面是圣灵的工作，但同时呢，也是肉体有十分的掺杂。所以我们就问说，有没有可能在教会历史里，圣灵真的做工，做到一个很完全的工作？的的确确不借重世界的力量，我们照样可以看见恩信成，我们照样可以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而且我们真的看见，我们就圣经是唯一的基础，圣经能够足够应付我们所有的生活，我们所有的一举一动，我们都可以受圣经的规范。唯有圣经，我们高举圣经，一切都是恩典，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信息是不是从19、16世纪才开始的？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把大家带回到400年以前，就是带回到12世纪。那么我们不是告诉弟兄们吗？的的确确在12世纪，神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，特别那个教训是耶西别的教训，教会说话了。圣经没有说话，基督没有说话，但是教会说话了。所以只要教会说话，就代表遗传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教会的遗传和圣神基督的话放在同样一个根基上，所以这个就是推亚推拉的光景。但是感谢主，就得着一般的圣者，就呼召一般的圣者。当整个见证荒凉的时候，当许多人认为说我们是基督唯一在地上的代表，当许多人觉得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，你看看，你只要来的教会，你看许多的榜样，你只要看看那些神父他们不结婚，你看他们有多少的舍弃，这个叫做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叫做圣洁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所有的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是完全根据福音。所以等到人对于福音真理蒙蔽的人不明白福音真理的，那么这些当然他们就不明白。所以感谢主，就在12世纪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在推亚推拉，在教会黑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怎么叫教会黑暗？因为就在12世纪，可以说修道院这个制度是最受欢迎的时候。一个修道院加上另外一个修道院，一个修道院只要能够满足多少个修士，就另外一个。所以大家都不在巴黎了，大家都跑到巴黎以外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世界、对教会失望，他们不敢批评教会，但是呢，他们要脱离世界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躲到深山，他们就躲到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与主有交通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些人严格说来，因着爱主的缘故，他们脱离了世界。那么他们脱离世界，他们知道说，今天教会跟世界是一样的，所以只有他们躲到深山，只有到他们森林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12世纪的时候，特别在法国好几个地方，你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，你看到处都是修道院，而且其中有一个修士叫做 Bernard Boanerges, Clavels。那这一位弟兄呢，他给了我们好多很好的时刻。他在山谷里面，他有一班的弟兄们和他在一起。他们睡觉的时候啊，他们是这个大筒仓的，就好像这个整个大筒仓一样。然后他们看天花板呢，这个天花板的样子就好像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坐船的船底一样。所以就叫他们想起当时那一班人怎么样跟随主，他们也要很单纯的来跟随主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据说根据马丁路德，他认为在中古时候他是一个最圣洁的修士，没有疑问。所以他带着一班的弟兄们和他们讲歌中之歌，讲了好几讲，出了一本书，现在我们有他的这本书。但他讲来讲去只讲了两章，所以那个时候所有躲到深山去都是得胜者。这些人呢，只很明显的他们对世界绝望，对教会也绝望，他们不敢批评教会，所以慢慢慢慢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见证就超乎一般，没有话说。所以到了最后呢，连教皇都听 Bernard 的话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在法国的一个山谷里面，他可以指挥全世界。因为如果教皇能摇动整个世界的话，那么谁听教皇听谁的？是听 Bernard。 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有一般人他们不明白真理，就像盖恩夫人一样，他们与主有交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你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教会黑暗到了尽头。但是不是，不止如此，有一般剩下的人是不从那教学，换一句话说，主一定光照他们，他们才能不从，而且主一定呼召他们，他们才能持守他们所有的，一直等到主回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他们有什么，求子，神不是看人的外面。马丁路德有什么，加尔文有什么，他们就有什么，稀奇吗？而且他们是在400年前。那这班人是谁呢？这一班人我们普通如果读英文叫 Valdenses。 这个 Valdenses 啊，严格说来我们只要把它翻成谷中的弟兄们，因为这一句话的这一句话呢根据意大利文，它其实就是指的谷中的弟兄们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不是在罗马附近，因为罗马太靠近教皇的宝座，太靠近圣彼得堂，所以这些人呢一定要被死，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山下。那么在意大利，我们知道阿尔卑斯山是欧洲很大的很重要的山脉，但是在意大利这一部分呢有山谷，所以呢他们就躲在山谷。所以不只是意大利这边山谷是他们，而且呢翻过山到了法国的那边也都是他们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，如果从日内瓦你能坐车子，你一直从那边就往意大利走，那么你一定会经过阿尔卑斯山，而且你一定会经过阿尔卑斯山的山谷，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美。然后呢，你只要看到法国那一边，只要是阿尔卑斯山谷，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充满了这一班的基督徒。这一班的基督徒叫做谷中的弟兄，他们先在法国，然后慢慢慢慢就翻过山，然后就到了意大利，到处都是他。那么因为靠近法国呢，而且靠近里昂，所以呢有人就怀疑说，这一班人呢会不会是 Peter Waldo 的他们那班的人。那么12世纪果然没有错，在里昂，里昂不是巴黎啊，里昂是中部的一个城。那结果呢，那里有一班有一个弟兄叫做 Peter Waldo。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德国去，你如果看到那些所谓改革家，那最早的除了马丁路德之外，有的人就讲了 Peter Waldo。 那是他12世纪的人。那么这个 Peter Vaud 是谁呢？我们 Peter Vaud 就是彼得华度，到底是谁，是何许人呢？所以因为 Peter Vaud Vaudensis 呢很像这个 Peter Vaud， 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这一班人是从12世纪开始。但如果我们追根究底的话，严格说来他们是早过12世纪。我现在我们姑且认为说是12世纪主才真的得着这一班人。那 Peter Vaud 是很有钱的，有一天他读主的话，他觉得要跟随主，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为着主的缘故就即便是贫穷。所以不止他，还有一般人跟着他。然后呢他就翻译圣经，就翻成当地的文字。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的时候，那么他就一面走，一面贫穷，另为主变得贫穷，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就把福音送给别人。所以他们脚中所到的地方，你看见很多的人，农夫啊，或者是这个鞋匠啊，是最简单的人，他们得着帮助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能为主做见证，他们只能躲在山谷里面，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大环境对他们是不利，后来果然证明是对他们不利。那么所以呢，有人认为说他们可能是12世纪开始从里昂那边，然后慢慢慢慢就到了山谷，那么然后再翻个山就到了意大利。所以可以说在那个整个阿尔卑斯山山谷，包括法国这一边，也包括意大利这一边，我们都是阿尔卑斯山最高的高峰就在意大利跟法国边界的地方。好了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些人可以说天高皇帝远。今天呢我们坐车子就知道，许多时候呢我们是开山洞，我们看见车子一定从山洞过去，那个时候没有山洞，那时候他们是一定沿着河流啊，一定慢慢我沿着河边慢慢往下走，所以整个的山谷都是他们。好了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如果是或者这样说吧，那就是因为很简单，这个 Peter Vaud 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就说他们的认识来说，他们老早已经看见恩信成义了，因为他们根据圣经，你根据圣经你很难不看见恩信成义，你根据圣经你很难不知道，你很难不知道说那个坐在罗马坐在宝座上的就是基督，坐在宝座上就是基督。所以很稀奇的，如果今天大家好好的来研究 Peter Vaud 或者 Vaudensis， 他们也有一些书，有的书呢被充公，有的书呢也被没收了，但是还留下一些文献。从那些文献里面我们知道说，在22世纪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看见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茨威里他们所看见，稀奇吧。所以这些人呢叫做谷中的弟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从他们的敌人来认识他们。他们的敌人当然是罗马天主教。那么为什么他们是敌人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罗马天主教的异端。好，那么根据罗马教廷的记录，从第一个世纪到第12个世纪有70个大的异端。那异端不能随便讲，异端一定要讲出道理出来，比方说他不相信三而一的神，他是异端，有问题。所以现在呢这70个异端里面，他们觉得最头痛的是什么？最头痛的就是古中的弟兄。他们头痛在哪里？第一，他们找不出他们在哪一点上是异端。他们在福音真理上不要忘记，根据罗马教会的当局，他们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异端。他们唯一的异端就是他们反对居间的节期， 他们不喜欢教皇如此而已。所以除了这个之外，你找不出任何真理上有什么瑕疵。别忘记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是古中弟兄们敌人说的话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读，你甚至可以读天主教的历史，教会的历史，讲到 Waldensis 的时候，他可以说他是异端，但他们可以说在70个异端里面这是最好的一个，因为的的确确在他们身上你找不到真理的瑕疵。别人有，别人可能呢在真理上，可能在三二一的神上，或者在哪里都有道理的，但是呢谁最没有道理？就是古中的弟兄们最没有道理。所以在敌人的眼光中，他们的真理是没有瑕疵的，除了一点，就他们觉得不应该有圣品的阶级，他们与神之间没有另外一个阶级，他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。那弟兄们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，这个见证是敌人做的见证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们人太多太多，如果你要抓他们的话，那根本是抓谁抓？我有一张地图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罗马天主教他们做的一张地图，就是讲到当时呢，这个Waldensis怎么散布，只要散布一个地方，在一个点，散布另外一个点，你看见整个的欧洲几乎到处都是他们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在 Waldensis 在古中弟兄们那个时候，假定你在德国，你要横跨从西边要到东边去，你不需要住在旅馆，你每个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家里。所以没有一个异端像他们那么多的人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？而这些人都是农夫，这些人都是最简单的弟兄，有的是鞋匠，有的是做饼的。他们聚会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大的聚会厅，他们最多在厨房里面，他们就拨饼就纪念主。请大家记得，他们离开罗马是非常非常远。好了，第二点可以说他们是抓不胜抓，人太多太多。第三，他们的见证，因为罗马天主教的修士，他们的圣经还赶不上他们，他们可以把新约圣经背过来，而且如果你问他们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他们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，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教训在里面生活。所以他们如果出去传福音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一定把圣经给他们，而且一定告诉他们说，我找了个大的珍珠，你要不要珍珠？那么对方以为他真的是卖珍珠，其实不是，在他的心里面乃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。所以你看见，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，福音就传开了，而且不管在哪里，你看见他们都是能把圣经背过来，有的人可以背整本的圣经，有的人可以背四福音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生活是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。如果照着山上的样式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真像基督徒，他们真像什么？真像我们说过的，就在罗马大火的时候，他们要嫁祸于这基督徒，那个基督徒的见证太好太好了。只要能过山上生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确能彰显基督的荣耀和他的。他们的见证太好太好，所以没有话说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，最后教皇没有办法了，就下一道命令说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。那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是针对他们的，是有针对性的，就是因为这些人读圣经，他们当然就明白真理，他们知道教会错在哪里。那么在许多罗马天主教徒里，教皇是不错的，教会是不错的，黑的也是白的， 他们明明看见卖书罪券，明明看见明明看见说教皇从父传的子，子传的孙，他明明看见说表面上他们都是圣洁的人，那为什么他们有一些秘密的苦恼？弟兄姊妹，看到这些人眼里对教会会失望，但是不明白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这一班的弟兄，因为他们读圣经，所以他们当然知道，跟只要读圣经弟兄，你就不可能不看见因信称义。只要你读圣经，你不可能不看见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以因信称义。所以一点都不稀奇，一个读圣经的人，你不要怕他们看不见马丁路德加尔文词汇里所看见，稀奇吗？他们不只看见了，而且他们实行生活，所以他们的见证太好太好，他们太亮了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把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整个和这一班基督徒来比的话，我们要问说，谁代表在地上的教会？所以这个东西是叫整个罗马教会会痛的。好了，他们说现在我们一个办法，我们有样学样，我们也像他们一样，那么我们自然的就有了改革，那么人心呢就自然就归向我们。所以很简单，他们不是志愿贫穷。好了，所以在罗马天主教也有一般的修会修道会，他们志愿贫穷，那就是今天的方济会，就是所谓的 San Francis。 你看见法兰西斯，不要忘记了，他是志愿贫穷的。现在呢，不要忘记，如果有一班 Valdensis， 如果有 Peter Valdo 跟随的人，他们真的志愿贫穷，为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好了，你们有 Valdensis， 我们有 Franciscan。 所以你看见了，这是很戏剧的东西。本来应该是平信徒向教会看齐的，现在呢，教会要向平信徒看齐，明白吗？好了，这些人读圣经，平常就是不读圣经的，所以他们有一个会叫做多米尼亚会 Dominicans。 这个 Dominicans 呢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什么都不做，就要像他们一样能够把圣经背得滚瓜烂，明白得滚瓜烂熟。所以后来多米尼会，因为他们懂得圣经，所以他们就被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单裁判所的裁判，连人都不懂圣经，教皇也许圣经还赶不上多米尼会的人，所以所有一单裁判所里面的裁判，你怎么知道谁讲异端？那只有读圣经的才知道什么是异端，什么不是异端。今天如果普通不大读圣经，搞不清楚什么是异端，不是异端。所以现在明白有70个异端，那一定你要讲出道理来才可以，你要读圣经才可以。本来教会都不读圣经，好了，这些人要读圣经，你不读圣经，你怎么能够帮助他们？你怎么能制服他？你怎么可以做间谍？你当然不能。所以要记得，那个时候满山整个山谷里面遍满了许多的间谍，都是多米尼会的。那这些人明白圣经，那为什么明白圣经呢？就是因为 Valdensis 他们明白圣经。如果他们能够得着人的心，现在呢，我们也要挽回人的心。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你看见吗？起头试着能禁止他们，慢慢看见不行，现在呢，模仿他们。他们贫穷，我们也贫穷；他们读圣经，我们也读圣经。所以请大家记，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当你读到 Franciscan 会还有多米尼加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一个是甘愿贫穷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读圣经。但是呢， 在罗马天主教什么两个修道会，但是呢，在教会历史里面乃是古东的领袖，稀奇吧？好了，最后这些人不听，告诉他们不可以读圣经，他们还是读圣经，所以最后没有办法，他们用抢。怎么用抢的呢？那个时候他们对付异教，他们对付回教徒，不要忘记了，他们是用十字军来的。所以十字军呢，等到他们号召起来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说人山人海都往哪里去呢？都往耶路撒冷里去。那本来这个十字军应该对付异教徒的，他们最后决定说我们要把这些人完全遣返。所以怎么做的？特别到冬天的时候，他们就让十字军来进攻他们。等到他们一听说十字军来，他们当然就往上跑。他们本来在谷里面，所以妈妈呢就抱着孩子就拼命往跑上走。到了冬天你跑不远，没有多久你就躺在冰天雪。到底还是有一些人一直努力努力，他们终于到了法国的山头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他不大概是圣诞节左右，我们就坐了车，就从古东的弟兄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坐了车子是一直到什么地方？我们一直到一直到 Briançon。 Briançon 就是可以说是到了阿尔卑斯山上面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呢，十字军追赶这些手无寸铁的人，他们是从山谷一直把他们赶到山顶上去。所以你到了布里扬松，你最少能看一个山谷，一个山洞可以装3000个人。好不容易呢，你看这些人被追赶，他们终于呢躲到那个山的山洞里面去，他们以为是安全，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就像蜘蛛人一样。他们果然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从磐石上面就跑到了他们出口，一把火就把3000人活活的烧死。到今天，如果你到那个地布里扬松的话，你还可以到那个山洞去参观。不要忘记，这些人是被追赶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见最后又为主殉道。所以最近大家记不记得，教皇啊，向 Valdensi 向谷中的弟兄们道歉。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那的的确确是一段的历史，那个只要历史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就晓得说这就是谷中的弟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